听今天的信息，好，管家的信息。
弟兄姐妹早上好，啊，感谢主可以回来这边一起的敬拜。啊，你知道我们今年说我们要去背诵的就是那个主导文十诫，还有使徒信经。其实它是延续去年我们讲那个新城的要理问答，啊，可以让我们的信仰更扎根。所以当主导文的时候，前面四个月我们已经背了，不但只是背哦，让帮你背了，帮助你去默想，去应用。所以主导文呢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哦，这属灵的根基。然后十诫呢是我们的道德根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认识神，不单是我们相信哦，我们是要去认识，是跟随，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神是怎样的。然后呢，这使徒信经就是我们的信仰了，就是知识上的，你要认识到你信仰到底教导什么。所以我们是希望借着这样的这些的背诵去默想，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真正的信仰到底教导什么。因为当你越熟悉的时候啊，你听到一些奇怪的教导，你就很自然知道这个是有一点问题的。你怎么知道有问题？是当你对真的更了解。好，所以这个四个月我们里面是背那个十诫。当你背的时候，我也希望你可以去思考要怎么样的一个应用。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那个讲到仆人领袖，仆人领袖。所以我开始的时候，今年头开始就说，其实在圣经中讲到这个领袖这个字其实只用了几次，但这不是代表说这个领袖不重要，而是在圣经里呢，他所用这个领袖的时候是用一些的图案。而三个最常用的图案是什么呢？牧人、仆人，最常用的就是管家。所以在整年里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三个的图像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在六月间我们就看管家这个字。所以去上个星期那讲员还有我们这退休会就讲到这个管家之旅，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你记得吗？他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神所祝福的，但祝福不单只是一个礼物，它是一个托付。所以呢，我们需要做一个管家，而这个管家是一生之久的旅程。既然它是一生之久，就是它有高处有低处，我们有得胜的时候，有跌倒的时候。因此整个旅程呢是紧紧靠着主耶稣的恩典，靠着恩典。但我们也需要凭着信心回应，而信心不单只是头脑的知识，说我信，信心其实是有行为，信心是顺服，是听从。好了，所以这是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我大概的那些没有去退休会了，大概跟你讲了一个，给你一个总结。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了，好，我们要管家要管什么呢？我们讲四个 T 啊， time 时间就是你的生命， talent 你的才干，包括你的工作，有心无心的工作，这个 treasure 金钱，然后最后 ties 就是关系。今天呢，我们看这个第一个就是做管家，生命的管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灵，我们求你自由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让我们看到基督被高举，你天父得到一切的荣耀。再次的用你话语抓住我们的心，还要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你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诉说怎么样的故事？去年我在写这堂讲道的时候，在思考这个问题，发生两件事情。首先当然是我们林志伟牧师这次真正的退休了，他却跟我家讲确定这次不回来了。而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看很多人去邀请他们吃饭，或者跟他和师母说啊，感谢他们，说他们的生命怎么影响了，帮助了其他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当然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带我们教会走出一个新的意向。所以我想说，他到在新加坡的服事到了一个终点的时候，哎，这就是他生命的影响力，这就是他生命所诉说的故事，是把人指向神的国度，成为别人的祝福。 另外一个我收到的信息是我在美国认识一个牧者，他突然就回了天家。那年轻的时候非常受神所使用，很会讲道，带领巨型的教会，三十出岁就出版了好几本书。但是后来呢，他在婚姻上出轨了。好了，过了二三十年了，他跟太太关系、家人关系修复了，他也做一个相当好的工作，虽然他也没有会回去牧会。而且你看他的生命，其实他是一个相当好的基督徒，我想跟我们比起来可能比我们更好。但是每一当他提到过去他服侍他跟孩子的关系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点的遗憾。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如果当年他没有这么做的时候，那现在他的人生是不是神会更大的使用，更大的一个更多的影响力呢？所以但重要的不是他们两个的故事，重要我就问我自己说，当我人生的终点的时候，到底我的生命是讲怎么样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也问你同样的问题哦，因为最重要的是当你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神，你要怎样交账？你生命会诉说什么故事？所以今天我想跟你们一起思考的就是这个怎么好管家，怎么做一个管家的问题。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呢，我们就先讲到这个管家的定义，到底什么是管家？第二，管家的原则，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最后是管家的生命。所以他定义他的原则他的生命。在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耶稣讲了一系列有关末世的比喻，讲到有一些人没有做准备，有些人做准备好。什么是做准备的？是那些忠心的仆人，是那些好管家。然后最后三十一章一节开始，他就讲到有一个审判，他会分别这个绵羊和山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好管家的比喻。首先管家的定义这个他是说其实是保护并扩大另一个人的资产，就是他不属于你的，是别人的，你不单只要保护他，你要让他扩展，让他增加，让他成长。天国又像一个人要出外远行，就叫自己的仆人来把产业交给他们，他一个给三万个银币，一个给一万两千个银币，按照个人的才干，一个给六千个银币，然后呢就远行去了。这里你看到什么呢？你看到首先我们所有的这些才干所拥有的不属于我们只是暂时给我们的，既然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他有一个托付，所以我们也不要 去比较为什么你开的车比我大，为什么你的孩子比我孩子好。他是说按个人的才干。但今天重要的我是要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管家。圣经说是个仆人，更正确的翻译是一个奴隶。 oikonomos oikos 就是家， nomos 就是律法。所以一个管家是一个确保他的家庭会跟着 一种的法则。但是这个法则这个定律是谁给的呢？那不是他的，是主人。所以当我们想要管家的时候，有人就说，咦，管家原来是奴隶啊，这样我不要做管家了，我怎么有经历幸福呢？我要幸福就是说我要按照自己的自由去追求自己要做的。那你以为你这样就会有幸福吗？有个著名的犹太的心理学家叫 Viktor Frankl， 他在二战的时候失去他所有的亲人，包括他身怀六甲的妻子，在集中营里面，他是他医生所以他看到了辅导了很多人，他看到许多的人受不了那个痛苦轻生了，但是有一些人却存活下来。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毅力生存下去呢？所以后来他就写了一个很著名的书，就是《活出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 是很好的书，但是很cheap嘛，所以。除非你真的很喜欢看书。好了，讲到这要有真正意义当中，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一个人意识到对他深情等待他的人，或对未来完成 未完成的工作所承担的责任，他将永远无法抛弃自己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存在的为什么，也就能够承受几乎任何的如何。他意思说，你要活着是为了有意义、有目的哦。然后继续说，他说，当你去追求幸福的时候，你以为你追求到的时候，他就就落空了，因为幸福是不能追求的，幸福是要经历的。当你追求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有目的的时候，然后你就经历了这个幸福。他讲什么呢？他说，如果幸福追求得到，那你看这些的人，你在集中营里面有什么 好追求的？但是不是说你没有盼望，没有幸福？不是，你要有一个目的。所以当我们反思的时候，说哎，我是一个管家，是个奴隶哦，你说我没有自由，不能有幸福？不是的，因为我们是奴隶，我们有个主人，我们是按着主人的心意去追求。好，他把这些的仆人叫过来，那领了30000的马上就做生意，另外赚了30000，那领了12000的也这样做，也赚了12000，但那领了6000的却去把他挖，把地挖开，把主人的银钱藏在里面。那为什么这第三个人要把它藏在地里呢？哎，当时人就是有这个习惯，当他要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怕别人偷，他就放在一个罐子里面，然后呢埋在地里。所以今天那些考古学家为什么又挖了一桶金？因为他们埋了就忘记了。好比我们前一代，我们笑他们说他们不信任银行，所以把钱拿出来放在埋落罐里面，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枕头下面，对不对？这个也是一样。所以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要保护他。但是做一个管家，不但只是保护哦，你要让他增加成长。有一个人，他看到恋人相爱甜蜜蜜很好，可是也看到哇，你要爱一个人不容易哦，对不对？你要牺牲，你要委身，你要把那个人的需要摆在你的前头，然后有时候你爱那个人你还被背叛。所以他就决定了，他说他不要让他生命浪费在爱人的身上。然后看另外一些的人哦，为着他们生命的抱负去追求，汗流浃背，这也很好。但是呢，有些人很努力却不成功，有些人成功根本没有努力。他说人生太不公平了，所以我不要浪费去工作，去追求抱负，没有用的。好了，他看到第三组人，这些人愿意去服侍别人，这也很好。但是发现他们在服侍的时候永远服侍不完的，这世界太多的需要，而且你帮助一个人，等下忘恩负义来捅你一刀，他就说这样我也不要去服侍别人。所以一生就是这样过着自己的生活，照顾自己的生命、自己家庭、自己事业就好。有一天他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看这是我的生命，完全没有被眼泪创伤、受到任何的伤害。然后神说，生命，什么生命？真正的人生哦，是一个经历痛苦、流泪、创伤的人生。是不是他人我们掏空自己去服侍人，这才是真正的生命。那我们生命是要活出神的样式，荣耀神。但是你记得神的样式也包括主耶稣基督他的受苦受难。在永恒中，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你知道他的手还有那些钉痕哦，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身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要永恒中折磨我们，每天提醒我们，你看我为你钉。所以当我们经历这样的，我们凭着信心回应，在破碎中回应的时候，我们是更完整的彰显神的样式。那个退休讲员提到这个 Helen Keller， 他所说的，他说幸福不是通过自我满足获得的，而是通过对有价值的追求的忠诚获得的。什么是有价值的追求呢？莫过于我们主人上帝所给我们这个托付。你这神给亚伯拉罕祝福他，但是这个祝福不然只是一个礼物，是什么？是一个托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福气，可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福，神祝福我们以致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不单只是说我们的物质上的这个祝福，你去祝福帮助别人，最终他是讲到什么？这个福音，加拉太书他说这个使万民得福，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在工作时间，我们看作孩子，我们要好好的做管家，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是一个托付，但是最终我们是要把人指向上帝。所以这里讲到一个管家的定义，你知道你所有的不属于你，我们要保护，但是也要让它扩大成长增加。好，那原则是什么？他说是忠诚。过了很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要和他们算账，那领了3万个银币的带着另外的3万钱来说，主啊，你交了3万给我，你看我又赚了3万。然后呢，主人说，你又忠心的人啊，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里重复句子是什么呢？忠心，他有没有讲哇很好？有没有讲他的效果、他的结果？没有，就是忠心。第二个人也一样，那个12000的来到他的面前，主人对说：“你是良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重复一样的，你读到重复句子，你不要讲闲了，我都读过了。不是的，他重复是有意思的，他强调的不是结果。强调的是态度，然后说你尽到你主人的快乐。这前面两个人他们心里所关心的是什么？主人的喜乐，不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幸福。而这对比第三个人，他领了6000的，他来到面前，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撒播的地方你要收取，所以我就害怕起来，去把你的金钱呢藏在地里。你看，你的钱还在这里。他说：“你看我做得多好，我保护你的钱。”可是这里给我们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什么？他害怕。你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限制了我们一生的这个成长。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盆栽哦？盆栽很精妙，就是一个精美的一整棵的树，但是小小的。可是你用同样的种子，你去栽种在外面的土地哦，让雨水灌溉，发生什么事呢？哇，长到一棵大树。那分别在哪里？同样的种子，就是那个盆，然后那个人来修剪。同样的，如果我们认为说没有神这个事情，那我们一生当然是随心所欲，追求你心里要追求的。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是不会带给你幸福的。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说神是苛刻的、严厉的，像这个仆人，我们就对神很害怕，甚至我们跟神的关系成为一个方程式哦，因为哦，我要受祝福，我就要做1、2、3，我做了我不蒙福，为什么？可能没有做好，或者可能神有问题。就算有一些的教会常常强调神的恩典，只要祝福你，它也成为一种方程式，对吗？你要蒙福啊，你要做这些东西。然后告诉你，关系不是一个方程式。你不相信，你回家看看，你第一天妈弟太太回来，哇，很高兴；第二天你妈弟太太回来很高兴；第三天你妈弟回来不高兴，它不是一个方程式，对不对？所以一个关系就是这样。我们对神如果认为神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他接纳我们，但是他先接纳我们，但是他对我们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关心的不单只是自己的需要，而是神的需要，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自由的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人，就很像那大棵树，我们成长，我们成熟，不再喝灵奶。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会限制我们一生的作为，我们所追求的决定说你是不是一个好管家。因为在你经历苦难的时候，东西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说，诶，我相信神是慈爱的，他有主权，他可以使用我的破碎完成他的心意。 那我们继续的愿意去做管家。但是你对神不是有这个的认识，你就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受苦，为什么神没有祝福我。所以二十六节他说，可是主人对他说，你这个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撒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撒播的 地方 收取，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他不是说他真的是这样的人，他是说如果你真的相信我是这样，那你就不应该就是藏在地里。
对，
不单单只是保护，你要使他增长。他就把他的6000的银钱呢拿回，然后呢交给那有60000的人。所以呢最后他说，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走，把这没有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所以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每个人有祝福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用去比较，但是祝福不单只是一个礼物，它是一个托付。这是我们推西会讲员跟我们讲的，但是它不但是一个托付，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说它也是一个考验。你说咦，这样子不公平，那已经有了你还要给他，但是就是这样嘛。如果你 要一个人帮助你，你要找一个人来帮助你，是找什么样的人呢？忠信的人，诚信的人，你知道他可以，你可以依靠他的人，对不对？那些你是叫他都不在的，你以后不会再找他了，同样的。所以做一个管家的原则不单只是看他的结果，神看重是我们的忠心。但是忠心记得你不是把它藏起来，当我们忠心的时候，我们想说我要怎么样去让它成长。所以我们人生哦，神给我们监管不同的东西，你是做怎么样的管家呢？曾经有一个这个阿拉伯的比喻哦，讲到这个狐狸，他来到这个葡萄园，他看到哇，里面的这些果子，这些葡萄又圆又肥，他很兴奋，所以他就走进去。可是那个院子是有一个篱笆，他没有办法进去，走了几圈，终于找一个小小的洞，所以要挤进去，他挤不进，太肥了，所以呢，他就禁食3天。他终于够瘦，就进去，哇，很兴奋，他就拿那个葡萄咬，那个汁喷到他的脸上，啊，吃啊吃啊吃啊，很饱很爽的时候，他又出去了，他出去，又卡住了，他太肥了。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禁食3天瘦下来，出去。他出去的时候回头看那个葡萄园，说：“葡萄园啊，葡萄园，你真是你的果实非常肥美，但是完全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怎么从你当中出来，也是他怎么进去的方法。这个在讲什么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哦，这个原则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不要为这今生的东西 太焦虑，太担心，我们 要降服，要顺服等等。那我想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它不完整。圣经怎么说呢？约伯说，我赐生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似乎是一样的，但他没有在那边结束。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不是说这个生命没有意义哦，因为我们有永恒，所以有意义。所以不管你信不信主，你也是有永恒的，对不对？我们的灵魂是永恒，只是说你在永恒是在哪里，是跟神在一起，还是这个在咬牙切齿。因为有永恒，你今生所做的是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们是管家的时候，我们所思考的是主人上帝的喜乐，不单是我的需要，我要 得到什么。因为有永恒，我知道我要做一个管家，有永恒才有意义，不然我们今天这一生所做的完全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管什么呢？诗篇他说，天属于耶和华，地他却赐给世人。意思是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管辖这个创造，我们要做管家。 管时间，使徒保罗说，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却要像聪明人，要把握时间，因为这世代是邪恶的，因此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做时间的管家，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为什么背诵十诫，我们来了解神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知道怎么选择。说耶和华，求你使我知道我的结局，我的寿数有多少，使我知道我生命有多么的短促，生命的短暂，但是不是没有意义。第六节要说，世人来来往往只是幻影，他们忙碌也是虚空，积取财宝却不知道谁要来收取。所以做时间的管家，你要有智慧，智慧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既然有永恒，我要怎么向神交账？使徒保罗说什么？但我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我的旅程，完成我从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亚伯拉罕的福是万民得福，就是这福音。而保罗说 他一生要怎么做好管家，就是能够为福音来做见证。我们得福，我们成别人的祝福，这是正确的，我也相信。但是我们祝福别人，你帮助人，你去鼓励人，你要怎么样去祝福别人，最终意义就是要把人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怎么做时间的生命的好管家，就是做时间的好管家。你做今天的管家，做这个星期的管家，这个月的管家，这一年的管家，这然后我们这样加起来，一年一年，十年十年，这就是你的一生。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是完美的，都做得好，有高有低，有得胜有软弱。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恩典，我们需要基督的身体，敬拜神的话语，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转，继续的奔跑这天路，继续的做管家。另外就是才干，这个我们下个星期会看。但是彼得他说，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的这个款待，不发怨言。你们做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就是要服侍，为了是神的荣耀。那这里讲到管家，可是他是说什么？管家在前面他的动机是什么？是爱。所以我们有这个恩赐才干，但是动机是不是爱呢？财宝讲到钱，那钱也是很重要，我们要怎么去做钱的管家，我们接下来会讲。然后最后第四个 T 就是态势关系。神创造我们不是各一个人哦，是一个肢体，一个群体，我们要怎么样去兼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知道我在这个几个月这个进修的时候，我上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课程 AI 课程。哇，你知道我们下半年我们要讲教牧书信，我们去年花了半年的时间来预备。好了，我在这个 AI 的时候就说，你可以给我一个教牧书信的大纲吗？全部出来了，说大纲不要，我要教，而且要给我具体的例子，教包括故事，他也全部出来了。然后说你可以给我 PowerPoint 吗？哇，这做 PowerPoint 还比我的美。然后说你可以给我小组材料吗？有三个分享问题哦，他也出来了。全部总共多少时间？五分钟，五分钟哎，我六个月时间花五分钟，而且我看的其实很不错，80%可以接受。那我们不要讲说他对不对啊？其实你对不对，同不同意，他已经来了，你也在用了。好，那个我们先不要谈。但是你省下了这么多时间，你用你时间来做什么？我告诉你，你会用你时间更忙碌。真的，你回头看，你看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我们反而高科技，我们说哇，现在很行囊啊，做东西比较快，省时间。省时间真的有休息吗？没有，人越来越忙。然后我们现在有 Zoom 可以在家工作，你连休息和工作时间都分不开了，几乎已经24小时工作了。那你有 AI 你怎么办？你不但只是24小时工作，你在睡觉的时候他帮你工作。那些要 fire 的人，就是 要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 那些年轻人要早点的退休，要经济独立，有了 AI 他会做两份工作。 对不对？我白热天的工作，我的 AI 可以帮我做，我另外去找一份兼职的工作在家里做，哇，赚两份薪水。所以我们省下的时间，我想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兼顾关系。因为你工作不是永恒的，可是人的灵魂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什么关系的好管家，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邻居。好，接下来我们几个星期我们会多讲这一些的。当我们讲到这个好管家，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忠诚。可是一个管家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是一个倒空的一生哦，是服侍别人的生命。所以最后在这个所谓末世的比喻的时候，耶稣说有一些没有做准备，有一些没有做好管教，最后他说我要把你们有一个审判哦，有一个 分别山羊和绵羊。他说34节说，那时王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继承受是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接待我，我赤身入体你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照顾我，我在监里你来看我。那一人说什么？我说哪里有，我说没有啊，你哪里有，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你赤身入体我做客旅我们招待你。40节，王回答他们说，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里王是怎么去审判、判断、审判他们？他是说，你有没有打空你的生命去服侍那些没有办法回报你的人？不是你讲你相信什么，不是你有没有经历到你的幸福、得到你的报复，有没有就是哇很蒙福。而是你怎么去服侍别人，神看在眼里。所以你要做一个好管家啊，你就是这样子的对待这周围的人。因为我们把人指向福音，以致亚伯拉罕的福气可以临到他们的身上，而让我们可以认识做管家的最终的管家是谁呢？当然是耶稣。那我看了很多那些伟人呢，对他们要死的时候，他们所讲的话，其中这亚历山大大帝33岁就征服一大片当时整个世界的这个土板的这个土地。他说：“埋葬我的身体，不要设立任何的纪念碑，把我双手放在外面，让世界知道，赢得世界的人死的时候手中空无一物。”很多的这些伟人，很多的成就，可是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得到或者没有任何的成就。”但是主耶稣他说什么？说成了。是不是他很忙，他做了很多事情啊？那不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托付是什么，他完成了。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是为你为我，他成就了福音的工作，让亚伯拉罕的福气可以到万邦去，就是借着福音。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你自己，而是神所赐，不是出于行为。为什么呢？叫你不会自夸，你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创造的，为的是要你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我们得救就是仅仅靠着耶稣所完成，不是因为你是很好的人，你很属灵，但是因为是神的恩典，我们以信心来回应，我们顺服他，你得救了，跟你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得救是什么？是为了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说神在我们生命时，我们要有托付，我们要做管家，我们去见证他做这各样的善事，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你怎么管理你金钱？是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了退休？你怎么管理你的事业、你的才干？是不是为了提升自己而已？你怎么去兼顾做你的这些关系的好管家？那是最难的，我跟你讲，不是钱，不是工作、才干，最难要兼顾的是关系，特别是跟你亲密的人。但是我们靠着的是 就是恩典。我们得救是恩典，我们跟随主有高有低，一生的旅程那也是靠着恩典。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管家？你知道上个星期我休息了三个月，所以上个星期终于开始工作了。所以星期一我凌晨五点起来我那三个月我没有凌晨五点我睡到饱饱。好了，我星期一起来，早上起来灵修，我就听歌要敬拜神。那诗歌是讲到神的良善追求着我， The goodness of God is running after you。 我听到的时候我突然我开始流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可能这三个月我一直在逃跑，可是神呢在提醒我，你要回来。你在跑，但是我在追你。我在跑，因为我在问，我可以休息，我可以想我要做什么吗？所以我每次有那些休假回来，我很担心，他们回来说有新的呼召，所以我想，我有没有新的呼召，可以做别的东西哦。第二天，我跟一个执事吃饭，我也讲了同样的东西。他说：“你能做什么？”我说：“我可以做很多东西的，我可以做 YouTuber。其实我上了一个课程了，其实不难哦。”我也可以想象自己做这个 YouTuber， 我可以在神学教书，因为我教书我不需要跟我的学生太，当然你要关心他们，可是不像牧养，牧养的时候你的问题成为我的重担的时候是很不容易。所以我讲到这里，突然我就开始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我回想去年发生的事情，哇，我已经很久没有为那件事情哭了，而且我不是那边，我是这样陪谁的那种哭法。好，我是觉得原来我是想要逃跑，是要逃避现实啊，一个 coping mechanism 就是逃跑去做别的事情，不用想这些的重担。好了，所以今天上个星期回到教会了，那个讲员讲到我们是祝福，是托付。我回到这里，我知道在 QBC 是神给我的祝福，你知道吗？过去三个月，我到不同的教会敬拜，都是很好的教会，是唱诗很乐团很大，讲道很好，可是我都觉得缺少了什么。你知道缺少了什么吗？缺少了你们。我发现到原来这个敬拜不是一个人跟神的，是一个肢体一起敬拜。因为我在那边唱完诗歌，我走出去，我有没有把它行出来？有没有顺服神？也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管。但在这里不行哦，我不能讲一套做一套，对不对？我们彼此的督责，原来基督的肢体是这么的重要。所以我就开始写了明年的一个讲道系列，讲到这个属灵的操练，特别是肢体的属灵操练，不是个人的。好，那个明年再讲。好了，就讲到这个的重要性的时候，所以我是说，我知道这是个祝福，然后讲员说这是一个托付。然后在我在英文，我坐在楼下去上个星期，他的回应诗歌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神的良善在追求着你。那你说这是一个巧合吗？对我来说是不是一个巧合？神一直在提醒我，虽然想要逃跑，我灰心了，可能我一些的重担，但是神一直在追求着我，他没有放弃。好了，到了退休会，哇，你知道讲退休，我每次看到那些没有去的，我都觉得傻样。我们两年一次，上次我回来是说你们应该去，这次去也是很好。最后一天做见证的时候，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哇，第一个人上去我就开始流泪了。你知道每次聚会完就有见证，对不对？他得到学到什么，我就开始从第一流到最后一个。因为我是看到在整个的聚会当中看到什么，看到教会的合一。我们全部的小组是你像儒家这样，有讲华文讲英文讲广东的，然后讲的时候还要翻译。然后呢，你知道我们退休会其实很辛苦的，因为你讲一个道45分钟，你加上翻译要一个小时半，很长。但是我们教会的人他们愿意的彼此不但只是包容，而是接纳，这就是教会。人来不是单单说，我听了我有什么得着，我想跟我一样的人一起的分享，我可以分享的更多。常常都有人这么说，可是在我们当中不是这样，我们还分享的时候还要翻译。可是年长的去听年轻人的分享，年轻人愿意听年长的人的分享，这就是教会。我们当中还有一些特殊需要的，还有一群在那边每次突然 发出一个声音，然后一个人上来做见证，他讲了一大堆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为什么讲这些名字。为什么呢？他是列出那些在教会，这些是他的朋友。哇，我在那边流泪，这就是教会。对他来说，这些的人的名字很重要，因为这是他，对他来说就是他的教会。 所以我说这就是教会，我们要做管家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到了最后，当然我们守圣餐，然后最后的一首歌是什么歌呢？整个营会结束了，就是我一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为活祭。22年前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在700个亲戚朋友面前唱这首歌。那为什么？当时我父母不信主，我也是独生子，后来我跟他讲我要悬时间，他说不行，等到你结婚，你结婚你大了，你要做什么就做。所以当时我说好，我结婚了，所以我要唱这首歌。但是我还没有跟他们讲，所以我祖父那讲到的牧师说，你千万不要讲这个悬时间的事哦，他也没有讲。当时我忘了跟那个证婚的牧师说，所以上来他很兴奋，他就在700人面前说，哦，他没有悬时间。然后我看我的家人全部在前面叫，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我还没有跟他们讨论。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唱了，唱说这是我们的励志，哦。所以当我们在这3个星期3我们结束的时候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对我的提醒。我想这就是一个做管家的生命的人生。不是说我们完全一直都是完美爱主跟随主，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软弱，很多时候是跌倒，但是我们经历的是主耶稣的恩典。你是因着恩典得救，你也是因着恩典走完这个管家的旅程。但有一天，难道你不希望上帝看着你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进来到你主人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我会给大家一些的时间，以祷告来回应神对你说什么话，又或者什么感动。你想想你在他给你什么来做管家，啊，我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在祷告中跟神说话。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就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些悖逆的人可以认识你，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仍然软弱，但是你就是这样子的追着我们，以你的慈爱牵着我们的手。你所给我们的这些的祝福其实很多，但是有时候我们却忘了，没有去数算。但这祝福不单只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托付，我们是靠着你的恩典。但主啊，就是因为你的恩典给我们盼望，我们向往在见你那一面的时候，向你交账的时候，你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不但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而是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主耶稣你的恩典托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